感谢主哈，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能够在这里自由的聚会，心里面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不知道已经多少人告诉过我们，当他们能够来到这样子的地方，能够自由的来唱诗，光这件事情都让他们感恩啊！因为在很多的地方没有这样子的自由，很多的地方连神儿女们自由聚集的这种机会和权利都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为着每一次能够在主日跟着神的儿女们一同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一同来敬拜主，要为着这件事情感谢神啊！我们传道人说老实话，真的算不了什么。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是来朝见神的，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喜乐。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说过，同一心灵高举基督，然后同一脚中拓展神国。那么在国语堂的时候，我就专心讲同一脚中拓展神国。那我们已经讲过，从使徒行传来看神的国怎么扩展啊。那么前面的六个题目讲到神国的扩展，第一件事情不光是倚靠圣灵，而且它根本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非常的谦卑啊！我们要借着教会的祷告，让圣灵、让神的工作走在我们前面啊。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主的道大大兴旺啊，福音能够外传，神的国度能够建立，人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能够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都是因为他们听见了福音啊。所以呢，这是我这个关于第二个mini series 的总结了那么到下个月开始要讲征战这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神国扩展里面几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要来认识的。那神的道我其实要结束的时候，我心里很不甘心因为神的道实在太重要了。从我们第一堂一直讲到今天第六堂，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记得了多少。那我决定承认，有我传道人失职、贫穷、不够的地方有我失败的地方，讲完大家就忘了但是你们也有责任的听进去了，那么留下来多少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注意的，对不对？马太福音13章说到道撒下来，飞鸟立刻来，而且把它吃尽了。这是那些最不在乎、随便听神道的人，听多少都没用，撒旦立刻来 把神的道从他里面夺去了。所以你听多少道原封未动，没有改变。那第二种的人听得到很感动，马上长，但是因为没有根说到我们自己里面跟主之间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没有得到滋润，所以当日头一出来，太阳一晒，它就枯干了。我们在生活里面一碰到困难，一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把所有的道都忘记了整个注意力都在解决我的问题。那第三种人是荆棘把这个道挤住，让它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有落在地里，有长大，有结果，但是荆棘却把它挤住了世上的思虑这个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把它给挤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今天要结束这一段这个主的道怎么样子在神国的扩展中的重要性，你要知道丁拿到了是吧刚才 三个 mission team 都回来了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要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托付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认真的我这次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感触很大。我曾经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对不对？还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的，请举手，好不好？我这样讲，你们就不敢举手了。那觉得自己有影响力的，举手，好吧？哇，怎么那么多人，两个都不是？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上次不仅仅讲每一个人有影响力，而且每一个人至少有五重的影响力，还记不记得？是我失败还是你们失败？我们跟神对神都有影响力，这是大话，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命令哈，活出主所喜悦的，那么主的喜乐藏在我们身上。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对神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影响神，而我们怎么样子也影响撒旦。务要抵挡魔鬼，魔鬼怎么样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胜不过试探。我自己常常有时候觉得，哎呀，试探难处这么大，后来就觉得来到主人面前就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给自己的借口亏欠。神明明给我们的力量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连撒旦都要逃跑的。教会也不要说难处太大，最近刚读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要捆绑。当我们在这里奉主名捆绑撒旦的时候，神在天上就有回应，神就开始做工，把撒旦所有的作为捆绑掉。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就释放。所以务要抵挡魔鬼，所以撒旦也受我们的影响。今天为什么撒旦在你的家中，在你我的生活中，在教会中这么猖狂，在这个世代中这么猖狂？因为教会的祷告太缺乏，我们的祷告太没有力。那我们对我们的周围的人有没有影响？影响大了哈。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等人身上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身上做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好坏决定影响我周围的人。你觉得你的配偶孩子会不会影响你？会。你的老板同事会不会影响你？会。马路上那个人开车 cut in 或者给你指出中指的人会不会影响你？超市跟你算账的小姐对你客气跟不客气会不会影响你？我们人都在影响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对自己有没有影响？决定有。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负面情绪？你怎么样子去处理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得胜、自己各式各样的问题？你对你自己有绝对的影响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顺从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品质，我今天是什么样子的心情，我今天属灵的光景到达了什么的程度，我跟你说，第一个影响的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们今天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不要去怪你的小组不好，你的组长不好，区长不好，传道人不好，这些当然也有他们的责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到底我是如何对待我自己。而最后一个，我们对我们的大自然，对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有影响，甚至可以影响万有。这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当神儿女们不讨神喜悦的时候，神使天如同地如铁，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甚至神令旱风霉烂来攻击人所栽种的，让农作物都不能收成，连大自然都受到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们有没有影响力？太有影响力了。所以今天我要在结束这段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把保罗拿出来。那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整个的一生，从他被主得到以后，他这个人充满了影响力。圣经上形容他，他连进到一个城里面去，整个城都轰动了。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个程度，对不对？短宣队回来我都不知道，那个我们不见得会这个全城轰动的这种规模。有人形容他像瘟疫一样，他连不跟你讲话他都会传染你。这是保罗，充满了影响力。好，那我现在底下要问一个问题，可能也都是你们心里的问题。什么？猜猜看，我心里面在想，你们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你说那是保罗呀，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叫于宏杰，我叫王正，我叫西曼， 跟保罗八竿子打不在一起，那是保罗，他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某一面来说 yes， 但是我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一件事情，圣经上讲到属灵伟人的时候，特别借着雅各书五章十七节提醒我们一件事，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不管任何一个属灵伟人，任何一个神所用的仆人，他其实跟我们都是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里面都带着生来具有的罪性。保罗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大卫神一松手啊，这个他自己跌得这么惨，惨到连不信主的人都说，如果这个人还是被称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或者成为一个神喜悦的器皿，他觉得简直是不能够明白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站得住，但是我们能够在神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身上。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第一个先回到这里去，然后我们再来看，不然的话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你要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更说，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哈，你能够跟别人说求你们效法我，有的话真的不要客气，举个手好不好，我一定学着效法你，真的。有没有人讲？我是绝对不敢讲这句话的，绝对不敢讲这句话的。啊，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从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要照着去做，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哇，我想保罗，你怎么会这么勇敢？在我身上所领受、所学习的、所听见的，我还敢讲；所看见的，我就不敢讲。我更不敢说你们要照着去做，而且我不敢讲说你们要照着去做，我更不敢讲说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哇，保罗怎么敢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是骄傲，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你们在我身上所有看见的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今天如果有任何的好，是因为基督，完全是因为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今天等于告诉我，连我保罗都可以活出基督来，所以你们要效法我。这是保罗，他其实是非常谦卑的，他知道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而已，但是我却今天可以活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保罗能够说像我这样子的人如今蒙了何等的恩啊，是因着神的恩典而成的，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因着神的恩典而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里停下来，好不好？我真的有一个很强的负担，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你们不要以为读这些信息就是叫你们去传福音，去传福音，去传福音，要去活道，要把耶稣基督活出来，这个叫做传福音，这个叫做神国。叫人得救不过是第一步。所以你发现《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处讲到，他们就逼迫这个行这道的人，就逼迫这道，这个道不是道理的道，他是用 the way， 就是走这一条路的人。你光听见神的道，你光讲讲神的道，撒旦根本不在乎你。但是当你起来走路的时候 ，the way， 你真的起来行走这条路，要让耶稣活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逼迫这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巴不得我们活出来哈。所以我们如果都有影响力的话，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一天从早晨到晚上平均接触多少个人？有没有随便人给我一个答案？好吧，要不要告诉我？几个？
几十个。
几十个，哇，你很有影响力哈，非常好哈。还有没有？这个刘烨，你接触几个？你比较内向，我看你接触几个？十个。几个人次好了，就是会跟他有几次接触。例如说，你跟王兴一天就可能十个，对不对？那如果算人次的话，会多少个？十几个而已啊，那你跟王兴很少分别了哈。因为怎么样，我们其实从早到晚，你一定至少算最简单最简单好了，大概至少有15到20个会跟人接触的，不管是讲讲话、打打招呼，或是有 interface， 对不对？好，那我们教会现在就算只有300个人好了，你300个人，好，我们一个人一天15次。一个礼拜算100次，所以300个人乘以100就是3万次可以影响别人的机会。我们教会一个月一个礼拜至少有3万次可以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受到我们里面基督生命、耶稣的爱，或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或是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直接的影响。就连你问安问候，你不要小看这件事，别人你从心里面问跟嘴巴上客套上的问就是不一样。你在爱的里面去扶持一个 年长的弟兄，陪他上车，帮他把包包拿上车，扶持他，这都是在基督里让他感受到基督的爱。你以为这些年长的弟兄信主几十年了，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才需要，他们会感觉到自己还是活在神的家中，活在神的爱中。今天你碰到一个多久不聚会、不肯读经、没有灵修的人，你过去关心他两句，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助你、你有没有属灵上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困难？对一个刚得救的、刚受浸的，你几句关心的话，你对他都是 impact。 你回到家，自己的孩子上学回来，你不要光只是问他今天学了什么，你跟他坐下来，你今天的怎么样，让他跟你学习交心，不要让他直接回到电脑世界去。你如果是儿童主日学老师，你只是在教课呢，还是你真的要把耶稣给这些孩子们，趁着他们还年幼，最容易还可以塑造的时候，我愿意把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爱、把救恩给他们。我今天坐在这里，我只要稍微一想，我起码好几个都是我亲自认识的人，孩子在不到10岁，有的才3岁，有的5、6岁就突然死掉，车祸也好、小孩最小的一个才1岁半，沙发上吃了稀饭还是什么，上上下下跳，突然也到了，再也救不回来，1岁半死掉了。我们如果不趁着孩子还小就 make sure 他得救了，你不知道哪一天他突然走了，那一个痛苦、那一个懊悔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自己的父母亲在，刚才黄琦的见证我们就很感动。那天礼拜二祷告会，我们玩的陪他祷告，于是我就问他说，我们找人去看他好不好？他本来有点犹豫，怕爸爸不愿意，爸爸是不愿意接触的，但是当我们这么勇敢的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在影响力的时候，我曾经说过，第一个不要轻看，要知道自己有影响力；第二个要净化自己的影响力，给人的影响是要正面的，是要属灵的，是要属天的，不要去跟人家讲 gossip， 讲消极的，讲批评论断的，那种人家再爱主都被你拉下来了，要讲正面的。第三个要扩大，要尽量的去有机会去影响别人。第四个要去强化我们的影响力，我们自己要成长，我们自己要跟主的关系要真实，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在生命的经历上都要不断的能够更成熟。所以当我们去影响别人的时候，不光是能够是干净的，而且是越来越真实越强的，能够强化影响力，众人加起来的影响力是加成的，不是1+1等于2的。圣经上的 这个比率都是一百倍的。所以当我们只要两个人同心，发挥的影响力是一百倍以上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把整个教会的力量加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我们每个主日聚会以前啊，礼拜五礼拜六的祷告，教会的祷告一定为礼拜天祷告，多少的弟兄姊妹为了礼拜天，神啊，没有一个聚集是白白的聚集，巴不得神的儿女们带着心灵和诚实，带着心灵和心样来敬拜你，没有人迟到的，没有人随便来的，没有人怎么来怎么回去的。弟兄姊妹，你们以为参加这样一个聚会是随便的吗？多少人在背后祷告。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今天居然会没有一个人回去，我还是我，过你自己的生活。多少时候我们在低落里面，在软弱里面，在失败的里面，当你走出来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的时候，你整个的生活不一样了。你会不会对你自己的生活现在觉得很烦？有时候天天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于是牧在96年的时候说过了，孩子怀了五个月了，我们名字都取好了，期望他，没想到失去了这个孩子。那么 他这辈子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叫做 depression、哦、那是 biological 的 depression， 好，还不是心情造成的，是生理荷尔蒙上下颠倒、哦、他那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 depression 是这么可怕，晚上也睡不着觉，看到人就逃，然后接到听到电话声就躲掉，他就整个人就变得 socially withdraw，很多想不到的痛苦进来、几个月我常常晚上也要陪他到一两点钟，他就是上床就不敢上，因为他守夜到天亮、非常痛苦折磨他。然后后来就是年底的时候，我再三的请他跟我去中国，我们 去服侍中国的弟兄姊妹。当他看到那么广大的需要、北京街头他做过见证哈，那个红绿灯一亮，整个街头的车子、人脚踏车那么多人，他就看到一句话在他的里面， People need Jesus， 人们都需要耶稣，那这个耶稣的爱在他里面起来，他起来为主服侍，走出自己的流泪谷，走出自己的沮丧谷，他就发现他自己力量起来了、从那么多的 depress 那种受压灰色想放弃的那种里面可以走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人生乏味，我觉得是恩典，赶快醒悟，我们回到圣经上来，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做一个能够给的人。当我们给的时候，就必有给你们的。我上礼拜讲了、加利利海给出去的时候，黑门山的甘露活水就进来、弟兄姊妹，让这个加利利海永远是活水，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祝福，那么美好的一个湖。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好不好，我希望看到你们没有一个人、是、灰头土脸的哈、或是愁眉苦脸的。我们一定要起来，要兴奋，每一次的聚会都要很兴奋，我们要在这里遇见神，来得着神，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见证神。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也是满脸荣光喜乐的出去，因为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丰盛回去，要把祝福给别人。所以前两天他们办公室同工在这里说，有很多事情需要提醒、大家不可以带饮料进来、然后不可以照相，不可以摄影，因为有的人就在现场摄影、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我说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可以，那总要讲一个可以吧，有点爱好，我说你就写说可以打瞌睡好不然真的是每一个都不可以，对不对、那你听我的道可以打瞌睡，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睡太久啊。不然你 就失去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一起起来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讲保罗、我再说，你千万不要觉得那是保罗，离我太远。保罗就是告诉我们，连我这样子刚硬的人，连我这样子一个在罪人中是个罪魁的人，我今日可以成为何等的人。你们要效法我，我求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第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跟同工们三次外出宣教布道、这个 我今天不是要讲保罗行踪哈，我讲了十几堂保罗行踪，我今天只是在这里提到，在保罗的这一生里面，他大概在他33、34岁的时候，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整个前半生他几乎完全用来逼迫基督徒，整个前半生 连主耶稣都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扫罗的前半生是残害基督徒，是逼迫基督的。从他遇见神的那一天开始，他整个的后半生就是高举基督，传扬基督，他整个的人生不一样。所以我也很希望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开始了我们人生的下半场，要过不一样的生活，要过一个从追求成功变成去追求意义和价值的人。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就是我能够把耶稣给人，不要只是得到别人的夸奖，说你是个好人，一定要把耶稣给人。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不管做任何的宣教工作，做任何的 community service， 我们决定不希望只是做件好事，我们一定希望在做好事的时候让人家知道，今天推动我们做好事的是因为耶稣的爱。你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吗？有一个人在公司20年，他后来有一天信耶稣了，他就告诉他上面一个非常敬仰的大老板啊，不晓得是公司总裁还是 director 之类的，他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了啊，他在这个大会里面，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他的老板也是个基督徒，他就非常不以为然，他就跟他的大老板讲，他说我差点因为你不信耶稣，还记不记得我讲这个？他说因为你太好了，你各方面都是我的榜样，然后我就认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这么好，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弟兄姊妹，你是这样子的好人吗？神不要好人，神要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起来为他做见证。不要让人家只是夸奖你很有爱心， 很有善心，然后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属主的，所以为主做见证。保罗3次外出，他每一次外出，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他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他一次比一次去得更久，他一次比一次带来的影响更大，他一次比一次他所写的书信更成熟更丰富。这是保罗3次出外，包括有人讲4次，因为把他连被从该撒利亚押送到罗马上诉的过程这一段也称为他的宣教，因为一路上他是以囚犯之身，手上戴着手链，脚上挎着手链脚链，但是呢他一路上都在宣教他连到了岛上对着土人他都活出耶稣来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这一生里面都是在宣教的人所以他3次的出外先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劝勉他们悔改归向神，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主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我们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叫做从中心到圆周 的宣教也是从中心到圆周的影响力。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你最中心的就是天天跟你住在一起的，他们一定要得救，你最直接的家人你一定要让他们得救，一路一路的扩出去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好朋友然后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所在的区域，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从中心到圆周，能够把我们的影响力能够传递出去就好像一个石头丢在水里面一样，它就涟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肯把自己投身在这个伟大的宣教行列里面，我们都应该要有中心到圆周的影响力那我们就算现在没有机会到外面去没有关系，我常常说湾区是最特别的地方你没有机会到万国去传福音，但是神已经把万国的人都带到 Silicon Valley 来了你看这个 1040 的这个 window 里面这个宣教机构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10000多个未世之民就是他们未得之民，就是他们是 unreached people 有这么多的族群，还有几千个族群他们连听过福音都没听过的 而百分之九十七是在 1040 的 window 啊，就是这个这个纬度啊，10到40度之间。那中间是包括了回教，包括了印度教，包括了佛教啊，所以97%的这种未得之名都在 1040 的里面，都跟我们中国人啊，不管在地理上啊，在这个这个关系上，啊、都是最直接的哈。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和责任，怎么样子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从中心到圆周我们带来该有的影响力。那我刚刚说过了，保罗出去每一次走得比每一次都更远，后来从萧亚细亚就跨到了欧洲去了，他每一次都走得更久，第一次将近2年，第二次3年多一点，第四次4年，他每一次出去的时间更长，然后每一次出去他所带来的影响力，他所写的书信就越来越往上去。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一生里面都应该要有的情形，我们对主的认识应该越来越深，我们带来的影响力所影响的范围也应该越来越大。这是保罗在第一件事情让我们里面看到的。第二件事情，保罗尽心竭力的传扬主道。那在这里我只列了3节做代表，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第8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便在推拿炉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下一节，使徒行传26章。然而我们，这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见证啊。他说，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换句话说，就是不管对任何人他都做见证。在下一节28章，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那这讲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3个啊，就是第一个，保罗不管在哪里，进会堂也好，在学房也好啊，那个在雅典的时候是在马路上，在街市上啊，那么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在监狱里面，所以保罗第一个，他不管在哪里他都传福音。第二个，保罗不管在任何的处境之下他都传福音，他自由的时候，他在监狱的时候，他说我受捆锁的时候，更是叫福音兴旺啊！你发现这个人不管在哪里，福音都出来的啊。那么第三个，不管对任何人，他说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啊，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有点惭愧哈。现代的人传福音还说要去要去知道你的 target audience 啊，你要知道你的周围 community 是哪类的人，要针对他们传福音。那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在保罗的传福音里面，他是不分级的哈。你再尊贵，连是亚基帕王，他都叫亚基帕王信主。所以我上次讲说，我的父亲连总司令来视察的时候，他都不陪他去应酬，但是他需要跟他传福音哈。那我就很佩服我爸爸的勇敢。不管是对着尊贵，对着在这里保罗说的卑贱老幼都做见证。所以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传福音有困难觉得他们是长辈，不知道怎么传。但是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不分对象的，只要他没信主，我都要把耶稣给他，只要他是基督徒，我要把更多的耶稣给他。所以你不管对谁，我们都有使命把耶稣基督给人。好，所以刚刚于师母提到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那么今天约瑟弟兄在英文组讲到他的题目也是先生我们要见耶稣，这个世代的人都希望见到耶稣，而我们旁边的人就是。你们要不要对左右的人说一句好不好？先生我们要见耶稣。 你们为什么会笑？当你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会笑？为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说你们不能笑，我只是想了解为什么会笑。那弟兄姊妹，其实这一个 cried out 在我们周围太多的人里面都有，就算他不说，他里面都需要耶稣。所以我们刚才讲完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好像有点要求对方哈，说 你不要再那样瞪我了，先生我想要得到耶稣哈，我想要看见耶稣，我要来见耶稣。那我们现在就在对自己讲一句话哈，对主说，主啊，从我活出你的自己来，好不好？我们都对自己说，而且不光是现在，任何时候受到提醒都要求主帮助我。我刚刚这样讲话急躁了，我现在马上在主的面前接受光照，接受调整。主啊，从我活出你来，我就去跟我刚才讲话急躁的人说对不起，讲话太急躁了。要活出耶稣，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时候，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说直到如今我都还站住。所以有一次伯逊在聚会的时候，有人问我们说伯逊一般要读多久才能读得完哈？我说现在最快的是3年90个学分读完了，那我说最慢的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啊，桂香好像就说他是哈，没有。那我们很多同工到头一天，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舍不得毕业，啊，他们都读了90个学分还不肯毕业，拿了证书了还不肯毕业，现在修到114个学分还是赖着不肯走啊。那因为他们自己觉得一辈子都要学，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哈。保罗就是这样子，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夸奖也是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弟兄姊妹不容易，很多的时候我们参加宣教大会，当场感动献身，一定要传福音，过两天就完了，碰到难处就停了。但是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的学习，我们的长进，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今年定了这个题目，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活出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该有的影响力。这是保罗对着任何人。所以上一次我们的背诵经文罗马书10章14节说，人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哈，一定要让别人如果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他怎么能够信？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信。所以我们如果不去传，不去活，传道有两种，一个口传，一个身传。所以我们如果不去传，别人怎么能够知道呢？太多的人活在不必要的受苦里面。我前两天看报纸还是看哪边我忘记了，他说这个天气热，今天会热到100多度哈，听说这个车子你一段时间不进去的时候，室内的温度他说可以达到160度到180度，你把面包放进去它可以给你烤熟的哈。所以这种热天你打开车子不要马上坐进去啊，你血压高的人可能脑血管出问题啊。所以我的儿子，我的小孙女现在才刚刚满月，所以我就跟儿子们说，你打开车门不要一下就把孩子放到这个 car seat 里面，我说里面热得不得了哈啊。然后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买过一个汉达的车子，那个车子已经卖掉了哈。那汉达的那个车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 remote control 连续按2次 unlock 以后，第二次的 unlock 如果你 hold 它，4个车窗全部下来哈，所以就让你热空气就全部散掉了以后再进去。那我现在是开 Toyota 的车子，这个就怎么按它就不动哈。那汉达有这个，我不是在帮汉达做广告哈。 那么居然有这个功用哈，所以我就那天就跟 Aaron 讲，我说你看我们以前Honda那个车子多好，我说这种好的这个特点，为什么别的车子不学呢？啊，光去学弄车子那么漂亮干什么？啊，这种都是很有用的 function， 为什么没有？后来过第二天，儿子跟我说，哎，爸爸，我的车子也有哈，因为他现在买了Honda，已经开了几个月了。他都忘记去试了，啊，他也不知道他车子有这个功用。他说他弄了两下，以后的所有窗户都下来，他秀给我看，很神气啊。刘姊妹，如果不听，他根本不知道有，然后天天要在那边等空气啊，然后等热气散。那还有的那种笨方法，就是你把一边的窗户摇下来，然后另外这个门就甩它五次哈，这个车门连续甩五次，然后把热气赶出去，能够让你快速的降温20度，那个车门都给它甩坏了哈。那但是你明明有这个东西却不知道，明明有这些恩典却不会用。而今天我们这个福音里面有这么多的恩典、祝福、爱，都是这么多人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不去跟他传，他怎么知道呢？多少人不觉得宇宙有神？多少人不知道居然有神，而且这位神爱我们？多少人不知道原来信耶稣这么简单就可以信了？多少人不知道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记得吴勇长老有一次讲，他说他去跟一个德高望重，一个在政府界蛮有地位的一个，就跟他传福音哈。结果后来传福音以后，这个人愿意信了。当他信了以后，他就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不孝顺的女儿。”哇！那吴勇说：“为什么？”他说：“他信了，他居然不传给我。这么重要的真理，怎么可以不传给我？”我那个爸爸伤心生气，他说这个福音是真的，他为什么不传给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扣着这么重要的恩典。这个不是说吃不吃这个冰激凌芋头冰好吃不好吃有没有吃到，这都不是今生短暂的一个祝福，它是关乎永恒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能够不停的传，不住的传，任何场合传，对任何人传，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的传？我上个礼拜讲过了，他看见了神的爱，神的心，他也看见了不信主的人将来永远沉沦的那种悲剧，对他来说是真的，他就不能不传。所以如果我这样子讲到几次，讲到让你们心里不安，你们有定罪，觉得欠爸爸妈妈，欠自己的孩子，我感谢神，我宁可希望你们气我，但是你一定要救你的家人，不可以再松懈的，不可以再有一天没一天的，赶快传。神愿意帮助我们，神可以做奇妙的事情。最后主的道大大兴旺就是这样。那么在使徒行传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祭司长七个儿子跟一些人学习别人赶鬼，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叫你这些鬼出来，那个鬼就不出来，就逗他们。他说耶稣我认识，耶稣我知道，保罗我认识，你们是谁？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鬼最识货的，除了神无所不知以外，第二个就是鬼最识货的。不要做一个被别人夸你是属灵的，但是撒旦看不起你的人。不要做一个自己以为属灵的，撒旦根本不把你放在眼内的人。神知道我们，撒旦也知道我们几斤几两，真的。所以这几个人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你看他还要转手。人家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认识，你们是谁？所以这些鬼就从原来这个人身上出来，跳到他们身上，把他们吓得就跑，被鬼附了，把衣服脱了，赤身肉体的逃，那是丢脸丢大了。弟兄姊妹，当这件事情传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说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凭述行邪术的，你看到没有，连那些拜鬼神的，在庙里面的行邪术的，也都把他们那些不干净的书，偶像的书，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50,000块钱照今天来算的话，他们说大概是100万到500万美金， 之间啊，那我们算它中间300万好了。那现在的一本书平均价格算它20万，20块美金好了。那么在中国可能20块人民币就好了哈。啊，这边算20块美金好了，你就至少15万本烧掉。所以你就晓得那个复兴多么具体，多么真实。我们教会办过好几次焚烧聚会，对不对？啊，买会所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啊，这个不讲这个主耶稣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有焚烧聚会。但是你看看现在拿出来烧的东西越来越少啊，除了认罪清单以外，啊，真的拿出来烧掉的、打掉的东西啊越来越少。那不晓得是大家越来越圣洁呢，啊，还是反面，不敢拿出来，不愿意拿出来，舍不得拿出来。我们早期在台湾也是常常教会定期举办焚烧聚会哈，我说过各式各样不干净的东西，偶像的跟偶像有关的东西，啊，这个骗来的、贪来的，不该有的，那种色情书，啊，甚至以前老情人的情书，啊，都拿来烧掉。现在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留着从前的照片？全部拿来烧掉。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焚烧聚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都愿意在主的面前能够把它给烧掉。这叫做主的道大大兴旺，就是这样，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今天教会如果复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像开头所讲的，每一个人在你这一天15个跟人接触的里面，你不用刻意去传福音，你就是定制主啊，从我活出你自己。我用主耶稣的爱来爱你，我知道不光我需要在你身上看见耶稣，你也希望在我身上看见耶稣。我们彼此用主的生命和爱来彼此影响，彼此服侍。你要想，我们今天整个教会一个礼拜3万次的影响力，你说我们今天会这个样子吗？对不对？所以会后对我好好笑几下，带着爱，带着主的样子来笑哈。啊，我们彼此关心，彼此扶持，彼此问候，啊，彼此来让主的道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大大兴旺。我再说，主的道不是只是传口传而已，保罗说的身传。求你们效法我，你们在我身上所领受的、所学习的、所看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要照着去行，照着这样。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哎呀，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显出这些得胜生命多么宝贵啊！最后腓立比书1:12-14，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更是叫福音兴旺。他遭遇什么呢？被下在监狱里面，手脚都上了锁链。刚才放的那个图片啊，可以再放给弟兄姊妹看哈。他在罗马，后来在等候上诉的时候，他被软禁，还不是在监里面，他后来是被下到地牢最深的监狱里面去。他在这个时候就是跟罗马的兵丁，你看他们的手链是靠在一起的啊。他要读书，他要讲道，他要跟任何人讲话，他生活起居都是手链靠手链。而且呢，他们是派的御营啊，是皇家军来守他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捆锁哈。他说，我所遭遇的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及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看到了没有？你关得了这个人，你关不了他的影响力。你可以拘禁他的肉身，但是你拘禁不了他里面的生命和使命。你可以把这个人限制在捆住、绑住，但是弟兄姊妹，主的道、主的福音却一点不能被绑住。这是保罗。所以今天你也许不是在监狱里面，可能在病床上，可能失业在家，天天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觉得很窝囊，但是保罗是说，我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全教会来发挥我们该有的影响力。保罗的这一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但是耶稣的显现 就让他整个人生的下半场再也不一样。上个礼拜我讲到 John Wesley 这一生活了88年，带来英国大复兴的关键人物 John Wesley 跟 George Whitefield。 George Whitefield 只活了56年，一个活了88年，一个活了56年。而 George Whitefield 在英国不到40岁他就开始来美国，7次来到美国，他后半生大部分的时间在美国，跟 Jonathan Edwards 带起了美国的 Great Awakening、美国的大觉醒。两个人，一个88岁，一个56岁。林肯总统说，文章不在乎长短，乃在乎它的内容。所以从今天，不管我们人生还剩下多少，我们都起来把自己交给主，忠于神给我们伟大的生命和使命，好好为主活。我们来唱《要忠心》636首， Worship Team 都上来，我们只唱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站起来唱好吧，636首。第三节的歌词读一遍好不好，然后我们最后再把第三节唱一遍。从荣耀使命我们进正出发，有如天国所遣使者，我们奉差遣传扬救主慈祥，在全世界每一角落奉派去拯救黑暗忧伤灵魂， 消除罪恶与咒诅。哦，这是如此神圣严肃托付，
怎能不为主尽忠心？
有多少忧伤的灵魂等候我们去安慰他？有多少人活在黑暗中等候我们去为他点亮生命之光？有多少的罪恶和咒诅在辖制人？我们要靠着主去赶逐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使命，好不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答应主的呼召，勇敢的开今天开始每一天发挥我们该有的影响力，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发挥该有的影响力。愿意的请举手，好不好？举给主看，不是举给我看。好，我们唱第三节。我还是想请问一下，中间有没有任何人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他，也愿意来认识他？这个机会是难得的，耶稣的爱一直在寻找你，一直在叩你的心门。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说，耶稣，虽然我可能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但是我愿意认识你，你这位真神神的儿子，帮助我。有没有任何人愿意接受他？请你把手举起来好吗？有没有？不要管别人。好，那我们祷告。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这么久这么多时间好像没有什么福音朋友来，我们要出去邀人，让教会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的，让主的宴席那么丰富的摆在这，不要让那么多神的儿女在外面流荡，甚至在猪圈里面软弱，把他们都邀请回来，回到神的家中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强化我们的影响力。请两三位简短的带领我们有祷告。
主，我们要谢谢你，主，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主，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愿意我们在地上每一天都来遵行你的旨意，把你的福音广传。感谢赞美主，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
阿门。
主，叫我们不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也不叫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主，因为我们乃是奉差遣，主啊，乃是神在差遣我们在地上过寻寻的日子。主，你就叫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差遣，这样一个使命里面，主啊，能够来被你夸赞。有一天在勇士里面，是的，能够来被你夸赞。主，你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是的，叫我们主啊看到忧苦的灵魂。主，就叫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主啊，但愿你的呼召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强烈，但愿耶稣基督那救灵魂的爱在我们里面也是真实的，在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向我们发出呼求，我们要见耶稣。主啊，就帮助你的儿女们，没有一个人扣留你的恩典， 没有一个人把灯放在灯台上。主啊，让我们都在这里为你发光，在这弯曲变谬的世代里面，能够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祝福你的教会，希望未来的这一个礼拜，有更多的人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碰见了天上的爱，碰见了耶稣基督那个美丽的生命。主啊，你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在你面前是活的，是真实的，在这里高举基督，拓展神国的教会。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